实我们这个是第五次了，我们一共七次啊，哦，已经第六次了，然后下礼拜是最后一次。So far你们问题啊，最近的对孩子的需要或者是对稍微敏感的常常会想的多一点。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你
有好多那个，就像那个看孩子哈，先看那个看一片树林，不是看一点点小树。那个我是那种像细心的人吧，注意 details， 心又比较认真的哈，每件事都要看得很清楚，而且管得很严哈。现在我就想哪些事情是应该主要应该管的，哪些事情应该就只是想一想的，就是跟孩子还要有关系的。
你觉得有困难吗？从改变，
觉得自己很难改变，
放手不容易啊，
不容易。那我现在脑子很着急，马上就要想出来。
改的话，在改的过程当中，开始留了他以前这种，
很江山那个。
他一直在争吵，他说：“叫你不要说了，你怎么又说出来了？已经说出来，怎么你不说我就说了？那不是晚了吗？”
你觉得他有改变吗？
尤其是就包括人的性格还是
对，
虽然在矿山总是留真的这种，虽然他刚才说的就是要慢一点，要耐心一点对孩子，但是还会流露出他这种就是比较严格的这种。虽然讲话同样在，比如说想要缓和一点，但是我有那么一点严格的这种语气在里面。
是，
所以他说你一讲孩子就会反应，我说我不是改了吗？他说你这改我一听怎么还是有点那个自然的。
不，现在儿女啊，跟我们的个性很有关系，还有就是跟我们以前父母怎么教养我们，我是不是不应该随便走？啊，不，这跟我父母怎么教养我们，所以很容易，你在父母对自己的那个模式就露出来了，就很难，因为那个等于说也是唯一一个好像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就会很，所以这个改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是需要慢慢一点点，就是从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因为你想我们那么多年，我们的习惯跟我们想事情的方式，不过我觉得有人家讲说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当我们整个对事情的看法有一个改变的时候，我们整个价值观有个改变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慢慢跟着改。我们是常为先注意到我们的行为要改，可是其实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对事情看法的一个表现而已。比如说假如我根深蒂固的觉得读书是最重要，那我就很难不看小孩的成绩单。可是如果我慢慢改变，发现说一个人他书读得好，但是如果他的品格没有塑造好的话，那他的他将来去做事或者是去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他的品格就变成他的一个拦阻。那如果我真的很心里相信这个的话，那我就会慢慢就会觉得品格跟成绩起码是一样重要，我就会注意到他的品格。所以这个是自己价值观慢慢转过来的问题。这接下来的两次啊，还有两次我是会跟大家谈一个其实是基本上用一本书。如果说是你们能够去买到借到的话，真是建议你们就是去看看。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小组的材料。坐前面不要去学语音，都坐这里。只有一排啊，要前面坐满才可以坐第二排。那个这本书我最近再仔细看看，我还是觉得帮助很大，还是觉得帮助很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家庭小组用的很好的一个材料。哎，只有一排，崔凯你坐前面，让他们。这个上面就会，它是很实际的，会讲到一些你怎么去很有效的管教儿女。他是用界限的观念啊。这本书的前面一本叫做 Boundaries， 就是叫做过犹不及，中文也有。 那这他，然后他一系列的就写了 boundary with kids, in kids, boundary in marriage, 在婚姻里界限，与孩子为孩子立界限，然后还有就是在约会里立界限。那我觉得他这个界限的观念是真的是帮我们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的。没有第二排，静蓉，请你把后面那一排每个椅子上都放东西，让他们，然后坐前面坐满才可以，这边有位置呀。他这个是处理人际关系一个很有用的。那我们先想想看，我们这两次的题目是说怎么样子培养一个成熟，还有我的题目是什么？成熟啊，
健康
啊。有时候题目什么？主要是怎么培养一个
成熟
负责的儿女。那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成熟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常常是觉得想到成熟的定义，就是好像很做事很牢靠啊，或者是成熟的定义啊。一个孩子他小的时候，他其实成熟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征兆。一个孩子刚刚生的时候，他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对不对？他要吃要喝，他就是不管你旁边的人，他就一定要满足他自己。可是一个人孩子慢慢长大，慢慢成熟以后，你就会发现他会替别人想，这个是成熟的一个定义。所以等到他能够眼光或者是他的注意力都从自己的身上可以开始想到别人，可以开始替别人想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我们平常说这个小孩比较懂事了，对不对？他比较懂事，他会替爸妈做事，会体贴体恤到爸爸妈妈，或者是体恤到别人，我们就说这个人比较懂事，比较成熟了。成熟还有一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小孩他小的时候他要什么他就一定要，他要控制他的环境。比如说他想吃的时候他就要控制，想妈妈就马上给他，他要什么他不肯等，不能停。可是而且他没有自己约束自制的能力，他自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他要什么他没有办法说我告诉我自己再等一等。可是一个孩子慢慢成熟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在他有自己约束的能力，他的该做的时候他不想做他也会去做，他觉得他不应该，他很想要一样东西，可是他如果觉得他不应该拿，他就会告诉自己说我这个是不可以，这个是成熟。所以一个人成熟的人，他就是我们这，我希望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你们对孩子就会有晓得要期盼什么。你们是，我们不是只是要孩子他自己事情管好就好，他的功课读好就好，他将来进到最好的学校就好。其实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让他就是我自己的前途我怎么样，但是我们是希望那个孩子他将来是大家别人也喜欢他的人。我们讲到说圣经上讲到主耶稣长大的时候那句话帮助我有一个看到树林是什么，就是说他上面他耶稣长大的时候他的智慧身量和神和人喜欢的心一起增长，就是四方面。所以你教养儿女你要记得要有四方面。智慧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IQ， 对不对？我们其实中国人就是都是希望小孩智慧增长。身量就是他的身体，可是我想不只是身体，也是他的那个他的对事情的了解啊，或者是他的处理做事的能力等等的，他的身量啊。那我们中国，我们一般管孩子，我们就是智慧身量。我们就是总是希望他书读得好，然后希望他身体很健康，我们就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就了了。可是那个绝对不是指在这里，他是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神喜爱他的心就是他的品格，人喜爱他的心 就是他的对人处事的一个能力。你看有很多人他的 IQ 很高，他一直在做运动，可是他的人际关系非常不好，他跟别人没有，他不晓得怎么相处，他的品格不好。假如我们今天的孩子只是 IQ 很好，只是他的智力很高，只是身体很壮，我们的教养儿女只做到一半。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放一些注意力放在他的品格跟他的对人处事。那品格跟对人处事这一方面要怎么去教呢？我觉得用这个榜举的观念是非常好的一些观念。所以你们假如你们有小组，你们不妨说大家一起来念这个书，然后一起讨论，把自己家的孩子的问题可以实际的看怎么用在这个身上啊。我甚至心里有一个wild idea， 就是说我们这个中间这个 parenting class 到下礼拜就完了。那我也不晓得你们的中间有多少人是在小组里的，那也许有些人是没有在小组里，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像断了线的风筝，以后就自生自灭，家庭小孩问题就自己解决。假如你觉得你自己好像还没有对这个 parenting 问题你还没有一个掌握，或者你很想再继续的话，我有个 wild idea， 就是说我们不妨也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一起读这本书，好像有个继续啊。然后那我们就是那个就会比较看怎么落实在那个生活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不太有时间，大家可以就是彼此交谈或者把自己的问题可以讲出来。但是将来如果有一个小组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这个只是一个想法，可是也许你们中间有兴趣的人就需要跟我讲，这样的话我晓得有多少人有兴趣，我们就晓得有这个有多可行啊。那这个界限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那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把这个这从头讲起，可是我就是把它有一些原则，很重要的一些原则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原则如果你用在管教儿女的里面，你会发现说真的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更成熟更负责的人。第一个叫做因果律啊。这个因果律是什么？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们都其实中国人这个想法是也是一直有的。你种瓜得瓜，做种树种豆得豆，或者是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效果。你如果说你考试以前你不念，你就考试就不会及格。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观念我们都会有，但是有许多时候啊。我们的孩子更甚至我们自己都会存一个侥幸的心理，就种瓜不得种不种瓜可以得瓜，不种豆可以得豆，就希望能够走近路，或者是我希望我做了一些事情没有那个后果。但是在生活的里面，在人生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律是非常普通的。有许多时候就说你发现说就有点像地心引力的那个万有那个律一样，你从楼上跳下来的话，你就一定会摔死，你不会往上飞的。所以如果你存了侥幸的心，你说我跳跳看，常常就是会摔，就会碰到很大的挫折。可是我们也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样的希望，就是说我没有这个律不实践，我也许我做这个事情人家不会有后果，我或者我不读书我希望我还是可以过呢。就是有些时候旁边的人都会他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会做一些事情妨碍这个律，以至于他不好像对他来讲他又有一个幻想，就说我不一定我做的事情我不一定会有后果。所以我们做父母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从那个要从这个因果律上来看啊。第一个，假如你是你这个什么叫做因果律呢，就是说当你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让他体会到 他做这件事情就有他自己的后果。你不要去，比如说你的孩子他前面他功课每次都忘了带到学校，那做爸爸妈妈就会去跟他送过去啊，或者他早上一直叫他这样不肯起来，那爸爸妈妈就是上班情愿迟到把他送上学。可是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他就永远就不会觉得我玩起来有什么关系，我东西不忘了带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现在你让他发现说他假如他功课不带，爸妈不跟他送去，老师在那边处罚他的时候，那个就是他的果，那他就会下次他就会放在心上。我们以前我想每家人家都是小孩都有这个问题，早上怎么叫就叫不起来，然后就你怎么叫然后就发脾气啊怎么样。我们的孩子也是一直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后来就只好跟他讲说，假如你早上起不来的话，那你就要自己走上学，走上学也不是很近，大概要走2个mile。但是发现就是说，如果每次他早上起不来都送的话，对他来讲他反而很好，他可以玩起来，还可以直接就坐车上学。对他来讲就是说，他的结果只是让他觉得我早上不起来反而有好结果，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跟孩子讲说，你就是要自己走上学。那第一次走的时候，思凯不放心，开了个车子在后面偷偷的跟他，就是看他能够走得到。可是你真的让他走，他发现说不是开玩笑的，那他就自己就会起来。所以像这种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他的果结果把他都拿去的话，那个孩子他就长大，很多时候他有的行为不会改变的。但是我们做的方法常常是用唠叨的方法，用发脾气，用这些情绪方面的这些，或者是我们对他生气，我们想用这个来逼他改，其实没有用的。你对他发脾气，你唠叨什么，他就情绪上这样子讲，也许让他暂时改一改，可是他心里还是不会看到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我一直说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改变，就是说他如果不改带来的后果比他改变带来的后果要更难过的话，他才会改。我再讲一遍，如果因为一个人常常不改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后果，比如说妈妈唠叨啊，或者是对他生气。可是如果他改变，他也会有不舒服，因为他要早上要早点起来啊，或者是他要早上要赶一下。那他如果觉得早上起来赶一下这些这个后果，他妈妈唠叨，他只要忍耐一下。可是他早上可以不要那么赶的话，他就不会改。但是如果他发现那个走路带来的后果比爸妈唠叨还难过的话，他就会起来。所以你就是不是，所以你如果让他看到有一个后果是比他不改变更难过的话，他才会给他动力要改变。所以你最好不是用一些情绪只是骂或者这些后果，因为小孩有的时候就耳朵都已经深茧了，你这样骂他，他就是忍一忍，他就算你讲你的，他就不听。但是你实际上让他经过一点后果。第二个，你孩子做一些事情，觉得你很不满意的话，你常要问这个到底是谁的问题。有一个故事，好像是在邦瑞那本书上，他说有两个人，他们有一对夫妇，他们来看这个作者。他说我的孩子现在已经20几岁了，到学校也不念书，然后一天到然后就一天到晚就是玩，也不上班也不读书，就是在那里混。他说怎么办？他说我们很头痛。这作者就说，他说他说很好啊，那你现在可以找他一起来谈，他现在在哪里？他说他现在在夏威度假。那个作者就说他哪里来的钱去度假。那爸妈就说，这就是我们来找你的问题啊，因为他拿了我们去给他的钱，拿了我们信用卡就去度假，你看他这个是不是不负责任。 就那个作者就讲，他说我不觉得你小孩有任何问题，你们有问题，你们 you have a problem。 这为什么？你的小孩很舒服嘛，不要做事，不要读书，又可以去夏威夷度假，他有什么问题？对他来讲他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你们的问题是什么？你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人家就这样子花掉，所以是你们今天你们有一个问题要解决，而不是你的孩子有问题要解决。这孩子当然不需要改嘛。他说如果你今天你再继续的给他帮助他，让他去可以过他现在的生活方式的话，他为什么需要改？所以现在就说有很多时候我们管孩子，我们只是在骂，只是教训他，没有用的。我记得我弟弟有一次就是讲，他说他的那个一个孩子就是上了大学以后就说要教学上到最后一学期了，去说可是他们以为他该毕业了，结果发现根本他就没有去上课，拿了那个学费就去玩掉了，每天在家玩电脑。所以然后就是每次说注册又不去了，然后就一直就是在那混。后来呢，我弟弟叫他出去上叫他去找事，他说你既然不要上学，你就去找事哈。他也不肯，他就说找不到。那结果后来我们就劝我弟弟一件事情，就说你就让他搬出去住，你跟他讲，你现在既然你不再念书，你现在也是大人了，你就自己住外面。所以他就去找了一间房间，然后呢就去找一个 part time 的，就要帮人家送花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工作。那我就问我弟弟，我说那他够不够花？他说就是仅够他的房租。那听起来好像就说，那为什么要他出去住家里也不要花钱，为什么要他去赚？我弟弟说这样起码他不许那个时间不拿来玩电脑，那个时间他去做工，而且他也就训练他要因为你去外面上班的话，你就要学会听人家的命令啊，或者是要有很多训练。他说这样的话比他在家好多。可是如果弟弟不赶他出去，他在家舒服得很嘛，对不对？到时候他也不需要没有什么需要。他说我也不要零用钱，我每天就在家里嘛，就玩玩电脑，到时候该吃饭就吃饭。他可是就是我弟弟就说他把他赶出去的话，起码让他面对他自己做人应该要有的一些责任。所以这个就叫做用那个用结果来改变他的行为。我弟弟并没有骂他，我弟弟就是给他选择，你不回学校念书的话，你就要出去住出去。这个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到这个是谁的问题。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管？因为我们觉得孩子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你还要想到底他比如说你的孩子钢琴不肯弹，要比赛了他也不去练，那我们就怎么样子，那我们就说那我能够设计怎么样的结果可以让他去练琴呢？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那个钢琴得名是你要的话，不是他要的话，他就没有结果，对不对？他最大的结果就是他不得名嘛，可是他不 care。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想看，到底他这个行为，到底你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而不是只是要他做我要他做的事情。随时打断啊！还有就是，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现在要他承受那个后果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让孩子试着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我们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常常会觉得他不需要负责，不需要为他的结果负责？因为他说我是替你做的，就像我刚刚讲弹钢琴一样，我是替你做的，我读书是替你读的，所以这个结果我根本不结果。你现在如果说你不给他一个选择的话，你都替他选的话，你就不能要他有这个结果，要他负责这个结果。所以当你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你要让他有更多做选择的机会。 你可以，我们就是每分钟都扣得很紧的时候，有的时候太 micro management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孩子就根本就好像像一个机器一样，然后你叫我这分钟我就做了，我根本都不是说自己想到我要怎么安排。所以你就是要跟他讲，你今天你回来要做功课，你自己要定一个底线，你就说我就是要你要你晚上8点钟以前功课一定要做完。但是你可以选择你回来先吃点心还在做功课，或者是你有一个你也可以选择你先看半个钟头电视再做功课，还是你先做完功课再看电视。你可以先做功课看电视，你可以看一个钟头，你先看电视再做功课，你只能先看半个钟头。就是你给他两个选择，然后你让他来选的时候，他就等于说他自己要想他的后果了，他就要考虑。那我们如果很硬性的规定说你一定得先做功课才可以看电视，他心里就觉得好像不甘不愿的。可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都是给他一个两个选择，两个有不同的后果，好的坏的都有后果。这样的话他自己也觉得在整个做决定的过程里他是参与的，是他主动决定的，而不是人家告诉他这么做。这对小孩负责面对后果的是非常重要。我们如果对孩子每样事情都管得太紧，而且大每分钟都是这样，那个我们的孩子就是什么东西对他都觉得是你要我这样做的，所以不好那个是你的事情。我想你们都会体会，你们孩子常常有这样子的感觉。那还有就是有一个困难啊，就是我们到底要插手多少。有的时候你看到小孩有一些后果，做爸爸妈妈就不会不忍心，会不会？我们就会觉得，比如说那个爸爸妈妈你跟孩子讲说，你如果这次考试考不好的话，这个周末你都不可以出去玩。那等到他考试考不好了，那个孩子就说，哎呀，我所有的好朋友都去，我老早已经答应他，他会跟你讲很多这样的话。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我们就会说，好，就这一次，下次不可以。可是你就是要让他晓得，假如你事先告诉他说这个是这个后果，你一定要 stick to 这个后果，你不可以自己就说哦没有关系。因为他这样的话，他就对他的后果以后他不会放在心上。你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真的心很疼啊，就会心软，或者觉得，哎呀，就看到小孩不舒服，我们会觉得会觉得心软。可是你会发现说，在整个的教导的过程里，如果你自己摆来摆去的话，那你这都是前功尽弃。后果之前，你在给这些你告诉他这些后果之前，你一定要考虑得很周到，你不要随口讲。比如说你跟小孩讲，你说你现在出去，你常常跟我讲好晚上10点钟要回家，可是你过了10点钟你都会晚，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晚上再过了10点钟回来的话，我们锁都不让你进来，我们很容易就这样威吓他。但是你现在想想看，到时候他过10点钟不回来的话，后果是谁的？后果甚至我们的，对不对？你的孩子在外面进不来，你说你不是心里就担心，你也不能睡觉。或者说你跟孩子讲说，哦，你再下次再这样欺负弟弟，我把你腿打断，你打得断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告诉他的后果是我们做不到，而且也是不实际的。所以你最好就是心里一定要想好，到底还有就是你要告诉他这个后果的时候，要夫妻两个一定要先讲好。我常常说不要在生气怒气里面要告诉他你这个会怎么样，也不要很快的就自己就会讲，就说啊我就是这样，然后回来你的配偶回来就说哎呀这太紧了，或者是太松了，然后你还要再改，这个就很不好。你所以最好就是你要做决定要怎么讲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好，我对这件你这样做我很生气，让我跟你爸爸或者跟你妈妈一起商量，我告诉你 该怎么办，或者说我们应该要下次会怎么样，就这个设计后果是有点预防性的，跟那个处罚不太一样。处罚是他已经做了以后，你告诉他你这个后果是什么，我怎么处罚你。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后果是说是有点预防性的，是在事先让他晓得，假如你选择这么做的话，你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就是让他很清楚的看到这是我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说好像我糊里糊涂做了以后，我就非得接受那个加给我的。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常常都是在那边选择做很多事情，是看的后果的，对不对？你选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就说这个是有意识的在那里做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个结果你就是自己心里就会准备好要承担，那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你是一个选择的过是一个成熟的过程。那到底是父母亲要插手，有时候忍不住插手怎么办？一个就是说你要想有很多事情是长痛短痛的问题，他如果今天这个 party 不能去，他是短痛。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是养成一个不负责的习惯，或者是养成一个不好的读书习惯等等的话，那个是长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免掉他长痛，我们让他受受的短痛。还有一个观念就是 hurt 跟 harm， 这个就是你们就要想事情要从这个角度来想。是 hurt 跟 harm 的不同，就是 hurt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看牙医，那个 hurt， 对不对？然后但是如果你就是一直拖不去看牙医， eventually 就会 harm 你。你的整个的牙齿如果都坏掉，这个叫 harm。 我们有的时候会让孩子躲掉那个 hurt， 其实我们造成他们，我们在 harm 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要在想，到底我今天我就好像不忍心看他不高兴一下，或者我不让他接受这个后果，其实我们在让他长久有一些很不好的效果。那可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中间啊，也有一个要考量的。有些时候有些父母是非常的斩钉截铁的，他好，我给你一个后果，你就一定这样。如果说是你做这件事情，我就一定处罚你，没有什么讲价余地。我觉得在做父母的时候，有的要在恩典跟真理中间要有一个平衡。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或者是你得到你不配得的，或者是免去你应该受的处罚。当你没有做什么，可是别人给你一个好处的话，这个叫恩典，对不对？不是你做什么去换来的。或者是你应该受处罚，可是他就算了，他就让你过去，这个也叫恩典。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就是常常就说就基础就在恩典上。我们做了，我们明明犯了罪，做错事情，神没有拿去我们的应该受的处罚，这个叫恩典。可是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好处好事，神还是爱我们，他把很多的祝福给我们，这个也叫恩典。所以有的时候在家里面不能够只有讲到的就是对错而没有恩典。我觉得在家里也要有恩典。在家里就是说有些时候你看到那孩子实在是好像他不是故意的，或者是他真的是很好像没办法控制自己，你就要让他晓得你还是很体谅他，还是要有让他有的时候可以让他过去。我觉得在家里面讲就是要人情跟人情，在家人情一定要放进去。 因为家庭不是法庭。如果家庭像法庭一样，什么事情都是一定对错对错的话，你会发现在那个家里面就很冷。可是家庭你也不能完全是讲人情，就说哦什么东西都算了，那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家里面就变成没有就没有什么法就是说没有什么条理了，大家就是随便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在这个中间需要有个平衡。你们怎么想？哎，
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很好，但是你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你要设计后果，就是说比较难，
对的，
特别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说你很难看到这个联系。
是有的，他习惯已经养成了，你再去设计。
对，而且还有就是说有些后果也很难，比如说我想要一些坏习惯，比如说他是上，就是说他每天晚上去洗澡，他总要拖，然后
是。是，你也不能罚他不洗澡。管孩子，我觉得有一样啊，就是我们需要 pick up your fight， 就说你有的小事情就 let go。你每一个事情都要改他的话，那你累死，那他就会觉得好像，哎呀，我做这个也不对，那我就干脆就都不听了。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要管孩子的时候，你一次就是挑跟你们就决定挑一样事情去管他，先不要他，我晓得他可能有十个坏习惯，就先挑一个，然后每一个坏习惯常常都要至少有4个礼拜你才可以改得过来，一般来讲。所以你一定要非常的 consistent， 在那边就一直就，可是你别的事情就不要一直去盯他，就免得分散他的注意力。比如这一段时间你想的是去管他早上起来的话，那你就是告诉他，你如果早上不起来，后果可能是什么，然后你就去专注做这件事情。然后等到这件改完了，再想再下一件，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还有就是，有我们那个后，我们平常在讲那个后果，往往是在想那个坏的后果，但是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他做好事的时候也有好的后果，这样的话他才有动机去做好事。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是看到小孩做不对的时候去骂他。但他做对的时候，我们很少有正面的去鼓励他。所以如果说他今天下午很好，跟弟弟妹妹在那里很安静的玩，那你就我就建议你就让他说，哎呀，你看我今天那么忙，你在这边陪弟弟玩都不跟他吵架，我请你们吃个冰淇淋，就是让他晓得，就是说有的好的事情的话，你也注意到，而不是我们只注意到坏的。就让他晓得，他每一次他做一样事情的时候，就是其实都有一个，都有一些 consequence 在那里。是，
我就觉得好像
是这样，
没有必要造成什么结果，你只要让他自己洗，他
是这样，
好好的去洗澡，
是。现在就是说，你跟他定下来那个标准啊，定下标准，你看，你先要想，就是说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就像刚刚你说，如果他有些态度啊，比如说耸肩膀什么，这个的话，你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真的不好的，那就算了。那他如果洗澡很快的话，那你也可以，你说你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你就会洗不干净。那你就跟他讲说，好，你3天有一次，你一定要好好的洗干净一次。就说你要看你们自己，你的需要在哪里，而不是只是要他整个做一个改变。 还有没有什么？如果你是把重点放在他这个事情，让他自己去承受结果，而且你事先讲好了，你这个有这个结果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会发现你不太容易生气，因为你就想这个是你选择的结果嘛，那你就接受这个结果。你今天回来，你选择要先看电视，再做功课。好，那你看你这半个钟头电视看完了。那你觉得你还想看，那你选择不先做功课，那就不管了。就是你就心平气和，就想这是你选择的结果，我也不需要去管你那个后果。可是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太爱孩子，我们就说希望他高兴，希望他觉得好像得到他要的，那我们看到他得不到，我们替他难过，然后我们转过来生他的气，为什么你不这样做，所以你现在不需要难过。那我们现在就是慢慢要晓得，就是说他如果选择这样难过就难过。嗯，是，嗯，这个就是做爸爸妈妈辛苦的地方，你一天到晚要跟他斗智。嗯哼，对，嗯
哼，
嗯，
但是在里头你总不可能说是很完整的，
对对对，
可以钻的，就老在钻洞，你就跟你，
嗯，
想说是 relax 一下，
又想这个，
跟你去 argue 啊，跟你去吵，
嗯哼，
是
是，哎，好吧，想好了，结果他又有一个空档又钻了，
对，
那我就自认倒霉了，我就在修改。其实，嗯，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管孩子的整个的目的是将来让他在社会里面可以生存，对不对？我们管孩子的目的就是让他变成一个独立的人，这个是让他到外面可以生存。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设的一些 rule 啊，是不是真的 reality 是这样？我们是非常黑白的。可是我后来我就慢慢体会到说，其实我们成人在社会里面也有很多时候是钻空档的，对不对？我们也假如说人家塞入都是非常的紧扣，我们也会觉得受不了。有的时候你说比如说假如现在公司里说你上班迟到三次就一定是怎么样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哇，那你上班都很紧张了，如果三次就要扣薪水。但是如果你有的时候你是下雪天塞车，或者那你就去跟老板讲说今天这下雪天塞车实在是很不好，那大家都很进来很晚，那老板就不去计较你，就是这些都是空档嘛，那你也就觉得哎，好像可以让自己稍微有一点空间。那我们有的时候小孩也是需要这个，我就说我们等到我们成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也不是说真正所有的法律都是 airtight， 对不对？我们也是说他规条怎么讲，我们看我们自己怎么在那个规条里面可以 survive。 那小孩其实我们也就是也不要让孩子就是一定要觉得我们要把他弄得没有路走，其实就是在 reasonable 的情形下让他学会怎么样子生存，这样他出去他就会晓得该怎么办。你叫他 street smart 也可以，你叫他一个就是人自己生存的一个方法也可以。可是我有时候觉得有些孩子他如果太黑白了，他其实一个人到大学去一个人出去做他很痛苦的，因为他不晓得他怎么找到自己那个喘气的空间。所以我们父母有的时候就是给他一个家庭的环境，就是很合理的环境就可以了。好，这个是第一个啊，我们只使用这样的话，一次一条的话，我们还要再加10次，我看一下啊， 好，这个就差不多了。你我可以把这个email 给你们好了，好不好？我们这个大概，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去找一本这个书来，就去念念，蛮好念的。我上次去中国的时候，我特地去订了一本，买回去送给上海的一位姐妹。我在这里买大概20美金，就跑到那边去，发现那个书店有20人民币，所以不过后来我说，哎，这个国内都可以买得到，他们现在翻译的差不多很快的，但是我就说那为什么我们都不到国内去买？可是后来我听他们讲说，在国内如果这个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送去检验的时候，他把有神的那边都划掉，他会删掉，所以不一定是全部的呀。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要那个看原来的话，还是在这里买啊。我不晓得国内那个有没有删，没有看。好，第二个是一个责任律啊。我们都其实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就是要让他学会，让他是晓得怎么负责任。负责任其实中国人的习惯，我觉得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民族啊。我听到的有很多人在公司做事，他会自动的加班，就是为了把事情做好。在美国的讲究人权的，你不给我加班费，除非我是不得已，我不会就是为了把我手头这个事情做好，我就自己越做到半夜。可是中国人的话，常常会觉得我不是因为老板逼我，我也不是因为不得已，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很负责的做好。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从小训练的责任感很重。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负责任的意思就是说，有许多时候我们就会希望别人我们有一个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选择，我们会归咎给别人，这个叫这是那个责任。就说如果我今天碰到今天小孩跑来，他说我今天考试考不好，你问他为什么不好，他很少说把自己负他这个做坏事做没有读书的责任，他就会说老师出题目出太难，或者是他这个题目很多老师没有讲，这个就叫不负责任。就是说他不看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他的责任，而他的眼光是看待别人的责任。要想带帮孩子的，就是帮他变成一个面对他自己有多少责任的人。因为你如果常常在那个在社会上，你会发现一个不为自己负责任的人，他一直在归咎别人，他的人际关系跟他的工作都产生很多的问题，可是他自己还一直在说这不是我的错，因为他有习惯，他不面对自己的责任，他觉得这是人家的不对。所以我们就不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变成，不管是在婚姻问题里面，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在学业上，总是别人都不好，然后我只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就从小要让他晓得，就是说你一看到一样事你当你碰到一样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晓得你自己在这件事上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能够做什么，你自己可以改，是你自己要改，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哎，是
嗯哼，因为这个，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父母没有这样教我们，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也总是就不看不到是自己的责任，这种要怎么去教孩子，这个怎么处理。
所以一个你父母的成熟度越高的话，你的小孩才可能更成熟。你有的时候你看很多家里面父母跟小那个父母的做法有点也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样，跟孩子对吵，然后两个人对打，有的时候两个人就是你会发现生气起来自己就不像父母。可是你如果你父母表现得比较成熟，在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小孩就会尊重你。 我们如果只是用好像生气，或者是跟他这个我们的情绪是跟他在一个 level 上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对父母不没有办法尊重，他也不会听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用这个来讲到教养儿女，我们应该先教养自己，因为有许多我们自己都不会的。你这个在我们就看好了，在我们自己身上很容易事情发生，我们就说哦某某某这样的。我们小孩他们就是说两个人吵架，两个打架，他先打我的，他先打我就变成他我不需要负责任，对不对？我们大人还不是一样，他先冤枉我的，所以我也可以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自己不自觉的我们就掉到那个里面去。那我就具体讲一下到底什么是他需要承担的责任啊。第一个是他的情绪，有许多我们有的时候父母不会会或者是控制小孩的情绪。我记得我碰到有一个爸爸，他就是最不喜欢小孩哭，他受不了，所以他孩子做错事他就会处罚那个孩子，那小孩被处罚总是会哭嘛，他就会因为那小孩哭就会加倍处罚他，或者是更严厉的骂他。那是因为他不能够他不喜欢那个情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是你仔细想想，今天那个孩子被处罚哭是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哭？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的孩子看没有做功课，或者晚上要睡觉了，你说好电视要关掉了要去睡觉，那孩子会很生气，他很生气的就上楼去睡觉了，或者很生气的就说哎，你就是很命，你都不让我多看一下，然后他就去睡觉。他去睡，可是我们常常就会为他生气骂他，对不对？你的态度怎么不好？可是你想想，假如是你自己看电视看到很好看，看到一半你非要你就不能看了，你也会觉得很心里很不高兴嘛。可是我们有时候对孩子，我们就没有觉得他也其实也是一个人，他也可以有这些正常的情绪，但是我们就会去控制他的情绪。哎，你不要太得意了，不要太那个，不要哭，不要什么。就是有时候把一个人的很自然的喜怒哀乐，我们都觉得要照我们觉得合适的去。其实情绪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指标，让你知道你的环境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是要让孩子知道，你没有关系，你生气没有关系，你的弟弟碰你东西你生气，这个很自然的，因为你觉得他把你他来 invade 你的 privacy， 你很生气。但是你生气以后你要打弟弟，这个行为你要控制你的情绪，不让他有一个行为是不合适。所以其实这个圣经上也是这样讲，你们生气却不可以犯罪。他并没有说你们不可以生气，只是生气以后很容易会有一些行为是不对的。那你现在就是让孩子看到你生气没有关系，可是你的行为还是要你只要要在你的控制范围，这是你的责任。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容易使得情绪控制，我们要他做，我们好像做父母的小孩的喜怒哀乐我们都会觉得好像被他牵的啊。我们看到小孩出去要跟别的孩子玩，那别的孩子不要跟他玩，我很回来很伤心，我们就会很伤心，我们就会跟着，哎呀，就希望能够让他高兴起来。我们看小孩他要得到一个东西没有得到，他就很伤心，我们又是想尽办法就要让他高兴。其实我们教养儿女的不需要让你的孩子每分钟情绪都很高兴，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他将来长大到社会去，他变成成人，他会面对失望，他会面对生气，他也会面对沮丧，各式各样这些负面的情绪。你今天把他有这样的情绪，你都要帮他解决，都要帮他挡了，他将来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说这些情绪我是不应该有的，他就睁眼睛就老看到说这些情绪是不好的， 而我旁边的人应该要有责任让我高兴。今天有多少婚姻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就觉得哎呀，我太太回来了很不高兴，就觉得是就好像是先生让他不高兴的，你就要让我高兴，做什么让我高兴为止。有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人生很多事情让我们很挫折，或者你让孩子有这些情绪，跟他讲说哎呀，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有的时候朋友的那个朋友拒绝你，这个也免不了，将来你到这回你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不是每分钟人家都要跟你玩的，就是让他晓得什么是 reality， 什么是一个人生的常态，而不是说你要把他给他一个假想，就说你应该，我做爸爸妈妈的，我就是想办法让你每分钟都高兴，每分钟都觉得很顺利。我们不需要这样做的。你可以跟他一起哭，你可以跟他一起难过，但是你不需要替他拿掉这样的情绪，这个是帮他长大。那还有一个第二个是态度啊，态度是我们对人对事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做事的方法。那有许多时候啊，我们要让孩子要提醒他，他对人的态度常常会带给他一些后果。就是小孩子会看到别人对他不好，和他常常没有看到他自己可能做一些事情是引起他的态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小孩回来跟他说哎，我出去这些小孩都不要跟我玩，就很回来很伤心。那或者是有的爸爸妈妈是或者就说啊，他们不跟你玩没有关系，我请别的孩子帮你玩，就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也可能你可以跟他一起商量，就说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跟你玩，是不是你每次你都是要人家听你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有这样的倾向，有的孩子非常 bossy， 人家不听他就不要跟，他就不高兴，那你就是要提醒他自己对人的态度。有的孩子他只是要从，有人是只是要从别人那里得，他不会给，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小孩子要晓得他对人的态度也是他应该要负的一个责任啊。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行为，那个行为就是说那个小孩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他希望他没有自制的能力，但是一个孩子长大就是要让他晓得他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或者是他需要克制自己的行为，免得就在这里有的时候你要想帮孩子一起看到，就说他有些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自己应该在里面的责任，但是并那个不是表示说我们好像孩子回来告诉我们说哎，人家都不跟我们玩，我们马上就指责他。这个中间你第一你先要认同他的感觉，不要先指责他你做了什么，人家为什么别人假如那小孩说老师对我那个同学对我很凶，那如果说你说他为什么不对别人凶，就是对你凶，一定你做什么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态度，所以不要很快用这个态度，而是说哎呀，人家对你讲话那样子一定很难过，你先要认同他的感觉，让他觉得你是在他一边的，然后你再去跟他一起找到那可能的原因。还有就是讲到责任啊，很难跟做不到是有不同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小孩碰到困难，有的孩子碰到一点困难他就不要做了，你自己心里要晓得很难，这件事情很难做跟做不到不可能做到是有差别的。所以你帮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要帮他看出来这件事情是很难还是不可能还是做不到。如果说是 如果说他每次他哎呀这个他看到一点困难他就说啊这不可能做不到，你一定要帮他一起想这个办法，因为一个人碰到困难能够去克服那个困难，那个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所以你不让孩子就很容易就知难而退，你就会发现有些孩子就是稍微难一点，稍微读书需要读多一点，稍微要用功一点，他说哎太难了我不要，我这数学就是不好，他就变成不去做了。还有就是你要让孩子说我不喜欢做跟我不会做也是不一样，有些孩子他是不喜欢做可他我不会，可是你不要很快的被他骗了，你要晓得，你就是要晓得有的时候他会做只是他不喜欢做，你要帮这个啊。还有就是啊，你去爱他跟你去救他这也不一样，他应该负的责任他应该面对的后果，你爱他并不表示说你一定要把他从那个后果或者那个责任里救出来，这个中间是很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把这个混在一起。我比如说弟弟一直喜欢赌博，妈妈就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很爱这个弟弟，所以我们都要寄钱给他让他去还债。你爱他可是你不一定要去救他，有的时候他必须要面对自己一些后果他才会改过来，否则的话我们害他爱他反而害他。好，这个中间还有没有什么？这一个还有没有问题？其实最好就是大家一起读书的时候一起谈这个的话，就会清楚很多。这样子有的时候好像有点啊蜻蜓点水，不太容易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哎。
因为回家会挨打。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 那个下面那个能力的律啊。一个成熟的孩，一个成熟的人到底是什么？一个成熟的人不是说他能力他什么都能做，一个成熟的人是对自己越来越有很深的了解，我这个人什么能做，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的短处是什么，我的限制是什么。所以一个成熟，我们要带孩子是要带他到成熟，就是说他对自己有更清楚的了解，他对自己晓得说这个是我的长处，所以我应该尽量发挥，可是这个是我的短处。比如说他有的孩子他的文科很好，他的数学数理不好，他就可以很心平气和的接受，我就是喜欢文科，我的数理不好，而不是说逼自己一定要数理也要得 A。 就这个其实在我们就常常去想到，我们这些成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十项全能的，对不对？你今天你是一个工程师，可能你的工程很好，可是你的画画也许不行，可是我们都已经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接受我的画画不好，我可以接受我有些方面，我或者是接受我的英文不好，我可以接受我有一些缺点，我不会说是希望我就是人家有的我都有，人家能的我都能，这个就是我就是其实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因为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那我有一个我对我自己没有一个很实际的认识。所以我们带孩子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是要让孩子晓得，就说你我不来逼你做你不是的人，但是你自己要一点要，如果你能够做的，你不可你必须要用你的潜能，你不可以不要用别的方法，别不要来逃避。我们这里讲为了逃避失败，或者是为了 要控制别人，让自己不是正当的用自己的能力。可是对你不能做到的事情，你要接受你的限制在哪里，你也不需要装假，你也不需要躲避。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就变成一个比较平衡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对自己好像不会老是在觉得看清自己，或者是把自己看得太高和太低。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晓得自己的限度在哪里，让他。可是这个父母先要不要要求小孩就是十项全能，你要认识你的孩子，晓得他的长处在哪，短处在哪里，接受他的短处，帮他一起发那个 develop 他的长处。第二个是讲到逃避失败啊，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怕失败，就是在我们东方的背景里面，我们常常觉得失败是一个羞耻。这个观念如果我们不转过来的话，我们就是常常把自己就放在一个不可能的，好像希望任何事情我第一次做我就可以做得很成功很完美。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慢慢慢慢做才可以就是可以进步的。所以你如果能够接受不去逃避失败，但是我们逃避失败有几个方法。一个就是或者我们的孩子有也是像我们一样有这样的倾向，一个就是我就不做，我觉得我没有把握做得完美，我就不做。所以这个孩子就会他有的孩子他你就会发现他非常 procrastinate， 他就说事情一直拖不做。这样的孩子有些时候是完美主义，他就说他把他要想做的事情想得太大，好像精力上时间上或者他的经验上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时候，他就一直拖。有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孩子，他该交报告的时候就一直不交，你就一直问他说怎么不交，他就说他说哎呀我还没有写好，我还要再找很多的材料，他就是好像自己就。可是这样的孩子，你就要告诉他说，你如果不交就是零分，你交上去，你随便什么，你交上去的话，你就有一点分数。人生也是这样，有很多人就是躲着什么都不做，可是其实你真的去做的话，你多多少少也做了一些。可是假如是怕失败要完美，常常这个是我们就不做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逃避失败，就是我们就会不去面对自己的失败，或者是用一些谎。 比如说考试考不好就找别人签字啊，或者是就是躲避自己的失败的后果。所以像这个的话，我不晓得你们啊，在这个书上啊，他就讲的蛮严肃。他说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应该把说谎看得比他做错事更严重。因为很多时候做错事以后，有的父母就是跟孩子讲，你做错事我要罚你。但是如果你做错事是你用说谎来遮盖，那我就是要罚你，我那个处罚要比你做错事那个还要再加好几倍。就是让孩子晓得说，你要面对你的失败，要有勇气承认你的失败，不要用一些遮掩谎言来遮盖。那有你知道有的孩子他说谎的话，他就是很怕那个后果。我记得以前我们老大有一阵子他就是会说谎，我不晓得跟你们讲过没有，就是他就会说谎。后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不妙了啊。然后后来我自己先反省，我就发现说，其实他说谎的时候，他主要是因为他怕我的反应。有的时候我问他说，哎，你今天报告交了没有？如果他说没交的话，我的反应会怎么样？或者说你明天考试念好没有？念好了，可是他明明没有念，因为他晓得如果到晚上十点钟他还没念，我的反应会怎么样。所以就说有些时候我就发现说，有时候为什么孩子会说谎，是因为我们很不喜欢听真话。我们听到他告诉我们真话以后，我们那个反应变成他说真话的处罚。那我后来我就跟我的孩子讲，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讲好，我会控制我对你的反应，但是下次我问你事情，我情愿你不要告诉我，你也不要说谎。因为在人跟人的关系里，如果你每讲一件事情我都要想你是真话假话，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连做朋友都不能做。因为人关系里面不可以有谎言，你如果说你根本不能 trust 对方，那我说对我们来讲，我看重我们中间那个关系的真实，更看重你的成绩或者说你的表现。所以后来他也会试，他会 test water， 有的时候我问他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一些真的，那我就要很小心我的反应，就说让他慢慢觉得说真话那件事情，他可以，我还是可以处罚他做错的事情，但是我不会情绪上那个反应是反，好像对他说真话那件事情有好像给他一个处罚。我不想你们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所以后来他就那他有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讲，他说他不想讲，那我就必须要尊重他，你不想讲也没有，那没有办法。可是我跟他讲是说，你要讲你就要讲实话，不然可是你可以选择不讲。那后来我自己也训练了我自己，就是说有些话我去问他的时候，我要先问我自己，他讲真话那个真话我受得了受不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受不了那些真实的话，所以我问之前，我自己先要问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假如他的答案我不喜欢的话，我要不要听？否则的话，我就是自己先缓一缓，让我自己先能够心情调好了以后，我能够不要过分反应，我再去听。因为在管孩子的时候，你那个情绪上的反应常常是对很影响我们啊，好，我就大概讲一下我们这里讲到你要训练孩子那样啊，你让孩子承认他能够接受他有些事情做不到，有些事情他做不完美，有些事情他没有办法想做做到像他想的那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父母的态度，我们父母很重要。我们父母有时候如果给他个印象，他应该要完美，他应该都要十全十美都做到，但就会给他很多的压力，让他觉得他应该什么都行的，否则他会觉得很 guilty。 我当你的孩子慢慢大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有的时候把你的不完美 让你的孩子看到。我们有时候在孩子面前摆一个完美的形象，实在是让孩子就觉得好像，要不的话他会觉得哎，你们都太好了，我做不到你们那样子。要不的话，他慢慢就会觉得你们都假冒伪善，其实你们讲的你们自己也做不到。所以我就觉得跟孩子，当你孩子慢慢长大，你就是跟他越来越平等，你越来越是让他知道你也是会失败的，你也是有的时候会那个。所以我现在我们女儿住在家里，我常常就会跟她分享我一些糗事，然后呢，那她我们两个就笑笑，她也会告诉我她的糗事，就是说我们的就会好像就觉得做有时候做的不好，有的时候失败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这样的话就大家自己心理上都比较容易接受自己啊。然后跟孩子不要，千万不要落在那个权力斗争里面，就看谁赢，看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当你觉得你跟你的孩子一旦落在那个里面，那是你第一样需要打破的。如果你觉得你跟孩子每次在争的时候，不是讲这件事情的本身到底对不对，或者甚至时候我们夫妻间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就说你有的时候不是一定这件事情你要这样做，也不一定是一定是比较好，可是你在乎的是到底谁赢，到底要听谁。跟孩子的在家里千万不要落到这样子，这个如果有这样的话，有时候你情愿让一让，你情愿在不重要的事情让一步，让你的孩子不觉得好像每次都非听你不可的，好像你是压把他压下去。还有就是不要让你的孩子的反应啊来左右你的选择。有的时候小孩会不高兴你，或者是甚至会说哎你就是不像别的爸爸妈妈这么怎么样。你就不要让孩子这些事情来左右你的决定。还有呢，不要今天讲明天改来改去。然后有些时候你情愿不要很快的答应什么事情结果做不到，你情愿不答应让他不高兴，也不要答应了然后失信。对孩子来讲，失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千万要小心，不要很快的就随便答应。还有呢，有些时候要让孩子，帮助孩子他自己，他有他自理能力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时候对孩子的要求要在他的年龄跟成熟度之内。如果你对他的要求过于他能够做到的时候，他会就会很对自己就会很沮丧，或者是他会觉得哎我都不做了。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非常的被动，非常的不愿意做，就是因为他好像觉得自己我想父母亲对这样的孩子需要多鼓励他。那还有就是无所不能跟自主啊，一方面要让小孩晓得。他不是想要拿到什么就拿到什么，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学会要做选择，要多给他一些自主选择的权。所以这个中间也是一个平衡。其实一个孩子长大，就是说让他慢慢他知道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他不能做，他的范围在哪里。那你慢慢那个孩子自己那个范围越清楚的时候，他做事为人他自己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如果都是靠爸爸妈妈替他每分钟盯着讲的，你不能跟他一辈子。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常到大学以后，他就会去很多 party 喝酒，或者他完全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管过自己的时间，没有管过自己的钱，没有管过自己没有替自己做一些选择，因为都是父母亲帮他。所以你现在在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需要让他常常有做点选择。那我顺便想起来，我就想了管钱的问题。因为很多孩子他到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家都会寄很多的那个 credit card 的 application form 给他，就是哎呀，我给你500块钱的那个limit， 或者是然后再有的时候就很容易请的。 那那些孩子都会觉得很高兴，就是说拿了一张卡片，我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也就变成今天美国欠债，一般人欠债都是上万，就是 credit card 在，然后就会变成要付高利息，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建议你，当你的孩子现在小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到16岁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张卡片是跟我们 share， 有他，我们给他在 under 我们下面。可是跟他讲好，你这个卡片是拿来做 emergency 用的，不是给你去买 game 买鞋子买什么的。那如果给你 emergency， 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开车的时候，他有时候你怕他一下没有油了，那一下身上没有钱，就是那种状况。然后也可以跟他讲好，你可以用这个卡片去加油，可是你也可以用这个卡片去付一个就是急用，比如说你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那你身上没有带钱，那你也可以先付。那可是你到这卡费 due day 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钱，不是你自己替自己买的钱，要还给我。就是要训练他们，就是负责任，他不能够花他没有的钱，这卡片也不是给他去买他没有的不能够 afford 的东西。这样的话就让小孩有一种责任感，对钱金钱有责任感，对或者对他自己做的事情有个责任感。那这样的话等到他到大学的时候，他就不会让卡，就是说让 credit card 一直过期，他就然后他就发现欠债欠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比较正面需要去训练他们的。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到大学你再去，你再遥控他，那卡片在他的名字底下，你怎么管呢？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时间怎么用。所以也不要帮孩子每一分钟都扣得很紧，你就问他说这个暑假很长，所以你可不可以自己告诉我你有什么，你起码要有两个大的 project 你要做什么，你自己要定一个计划，就是然后你怎么做细节，小孩越大细节越是让他自己来，就好像不是告诉他，而是你跟他一起来看怎么支配你的时间，他的时间。好，那我就今天就到这里哈。然后回去想一想，因为除非你以前上过我们那个boundary的课，否则假如第一次的话，这些观念都是可能不是那么一次开始不是那么清楚啊。然后我们再下次再继续。好，那斯凯带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